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的这个时刻来到我们要和您解答一下订婚之后的一些相关问题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朋友们常问到的那就是当结婚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的时候我们呢会不会又常常怀疑自己所选择的对象呢
而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这种的情形呢可能也很普遍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分析一下这种怀疑的情绪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它的原因呢到底在哪里
是啊那这种疑问呢、啊、大多数呢是基于无意识的幻想我们常常在做重大的决定之后啊就会立刻有这一类的疑问那比如说啊你要选择哪一所大学哪一个科系那选择哪一种职业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一生重大的抉择
有的时候啊一些过于被父母保护的年轻人也容易有这种情形他们习惯于父母来为他们做任何决定一旦需要他们自己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啊例如像选择终身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感到不安而且常常怀疑自己选择的是不是正确
对那同样的一些缺乏安全感的人呢、啊、也容易怀疑自己所做的一些选择那另外呢有一些人则可能只是单纯的惧怕将来面临的婚礼啊或者是婚后换到另外一个新环境啊需要面临新的生活考验啊还有不可知的未来等等啊
所以啊如果一个人在婚礼要即将接近的时候觉得不安我们建议他先好好的省察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还有从和对方刚刚认识的那时候开始回想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两个人认识交往的时间是不是够长我们双方是不是都够成熟能够负担起结婚的责任吗我们的父母还有亲友是不是都赞同这件婚事我们的道德观还有信仰是不是都大致的相同我们的婚姻是不是有美好的远景
那关于这些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的忧虑不安呢、啊、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庸人自扰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他摒除这些不安的心理放心的去准备他的婚事那这些不安的心理在结婚之后呢自然会消除的哦
那相反的如果他自我省察之后呢发现自己计划结婚的对象竟然是一个缺乏道德没有理想抱负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对宗教抱着嘲讽的态度价值观呢又很混乱矛盾并且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人那么我们建议他就要谨慎行事了并且最好能够延后婚期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忧虑和不安呢、啊、并不是完全基于幻觉他们是真实的感觉他内心的意识和良知啊正在提醒他哇危险就在眼前了以往在恋爱的时光里他常常是在欺骗自己蒙蔽自己呀、
啊、这些怀疑和不安、啊、是基于对方一些有问题的个性时我们建议双方能有一次长谈将双方的期望告诉对方这样或许可以挽回一桩婚事
那如果这样正面的做法不能够得到成功那么只有按部就班的解除婚约个人是各奔前程啊那对自己真的要绝对的诚实假如你未来的婚姻使你是疑虑重重这不是一件安全安稳的事儿那如果呢又加上这种疑虑还有不安呢是基于真正的事实的时候那更不能贸贸然的闯进婚姻的大门哦
是啊
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亲爱的好朋友，如果呢你们已经订婚了， 但是在订婚之后呢，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让你很想解除婚约，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在订婚前啊，情侣们为了要取悦对方，总是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而且尽可能的掩饰自己的缺点。订婚之后啊，他们的想法就改变了，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了，反正我们已经定下来了。于是他们开始放松自己，以往一些积极殷勤的态度也慢慢的消失了。他们开始认为对方的钟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原有的一些坏习惯，像自私啊、自我中心的意识也慢慢的表现出来。结果啊，他们之中有一方或者是双方开始觉悟到，两个人的订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是啊，那要解除婚约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特别是在经过公开的声明，并且彼此交换戒指之后，更是困难重重。但是如果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也只有面对现实来解除婚约了。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途径呢？当然，这是得依当时的情况来定。如果订婚的双方都一致同意解除婚约，那自然没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常常是发生在那些年纪比较轻却又容易感情用事的年轻人身上。然而多数的情形常常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当事人之中有一方不愿意解除婚约的时候啊，问题就更是麻烦了。
是啊，那到底要如何解除婚约呢？怎么做才能够既不伤害彼此的和气，又能够有一个明白的了断呢？那主动提出解除婚约这个要求的人，要记住一件事儿啊，就是呢，你自己啊，曾经是订婚的当事人之一，因此对所订的婚约都负有某些义务和责任。那当然呢，双方呢也曾经花费了几个月或者是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慎重地考虑过这件婚事的。
所以啊，有些男孩或是女孩在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往往是突然写了一封绝情信给对方，宣告自己希望解除婚约，或者索性不告而别，远走他乡，以避免再见到他未婚的情人。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的残酷，也十分不负责任的。
一个要解除婚约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免伤害到对方，并且要顾虑到对方的自尊心，帮助他重新建立起对自我的信念，并且使他受创的心灵早日恢复过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有一个可行的途径啊，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解除婚约，让双方有比较多缓冲的时间可以考虑。在约会的时候啊，可以先给对方一些暗示，例如说，我们两个订婚之后啊，再也不像恋爱的时候那么甜蜜快乐了，我觉得有一点失望。
或者呢，你可以说，也许啊，我们两个对这件婚事都需要再重新加以考虑啊。
过了一两个星期左右，再郑重地向他宣布你想要解除婚约，但是在做最后的宣告前，你最好告诉对方，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两个星期不要见面，彼此冷静地想一想，并且为我们的未来多多地来祷告啊。
等这一段期间过了之后，如果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你可以要求对方两个人来一次坦诚的会谈，诚恳地向他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
那称呼的时候呢，尽量避免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啊。在谈到解除婚约的过程当中，态度要尽量的温和亲切，并且要顾虑到对方自我信念的一个重建，但是也不要因着对方啊哀戚的恳求，或者是强硬的态度，或者呢是一种胁迫而临阵退缩，收回你原来的意思。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人，看见他们所爱的人就要离开他们而去了，就感伤着威胁要自杀。他的动机啊，无非是要让他的爱人为他担心，因而不忍心突然的离开，并且啊，因为害怕他会伤害自己而为此深感内疚。
那他呢，可能期望这样的举动啊，能够换回他心爱的人对他的爱情。那我们在小说和电影里头啊，常常可以看到这类的情节，那就是一个被遗弃的恋人在酒吧的黑暗角落里借酒消愁啊。 直到他原先的情人回到他的身旁和他重修旧好，不久他们就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些小说式的情节啊，都太过罗曼蒂克，脱离了现实，真实的情形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因着对方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而屈服的人，他们婚后的生活非但不快乐，而且还得一辈子耗费心神来照顾那位任性脾气暴躁的丈夫或是妻子，而且只要一有什么事情不如意，他们又会沉湎于杯中之物，借酒来逃避现实。
那很多不成熟的心性啊，并不能因为婚姻而有所改变，就如同自私的本性很难呢是因为婚姻本身有所治愈是一样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面临解除婚约的问题的时候，有三项原则可以供大家做参考。
头一点呢，就是与其事后解除婚约，倒不如事前是谨慎行事啊，宁可延一些时候，也不要草率的就订婚。
第二点就是啊，如果解除婚约是无可避免的选择，那么就只有勇敢的面对它。
那第三呢，就是解除婚约虽然伤感情，但是总比结婚之后又离婚好得多啊。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真的解除了婚约，那么在解除婚约之后，如何再重新振作起来呢？
要从破碎的婚约当中恢复过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特别是那个受伤的一方啊。然而，当情况变得无可避免时，我们也只有勇敢地承受这些后果了。
有一些人格还没有十分成熟的年轻人，在遭受这样的打击之后，他们的反应常常是变得消沉，日夜沉溺在醇酒之中，甚至吸毒、服用迷幻药来麻醉自己。为了重建受伤的自尊，他们甚至开始滥交异性朋友，视爱情如同儿戏。
那有些人呢，则威胁要揭发对方的隐私，甚至呢威胁对方的生命，有的呢则企图是轻生自杀呀。
但是啊，通常这些威胁啊并不会认真的去做。至于那些心性比较成熟的人，显然他们也会受到很深的创伤和打击，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理智的面对现实，并且寻找生机。
是的，那解除婚约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啊，通常是万念俱灰的一个颓丧。那当它发生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感觉，任由它去吧。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呢，好好的哭它一场啊。
这是一段哀戚的时候，所以不必去避讳它，或者啊，也可以找一个知心的对象，像父母啊、亲密的好朋友或是长辈，谈谈你的感受，检讨一下失败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或者索性花一点钱为你自己买一些新的东西，使自己快乐一下。
是啊，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哦，时间是抚慰人心灵创伤的良剂，只要你能够熬过这段时间，以后就会好多了。那当忧郁的情绪消退之后呢，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要再沉湎于过去的回忆了。
不要再幻想你往日的情人会回到你的身旁，也不要因此而拒绝别人诚恳的邀约。对于自己的未来要有所期待，对刚分手的情人也不要太苛责，仍然应当保持宽大的心胸。
太计较过往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有使你更跟自己过不去啊。你可以客观地列出你过去情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并且仔细检讨你们两个人在价值观、人生观还有个性上的差异，将这一次的经验当作一次宝贵的教训，然后再瞻望未来，计划未来，训练自己克服情绪上的波动。
身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好好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信靠他的安排，并且相信他会给你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新生活还有新的挑战。
那为所有临到你身上的事情来感恩呢，因为在其中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那最后呢，要重新的来建造你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相反的，不要再沉湎于往日的恋情或是重游旧地，这样子啊，只有使你自己更触景伤情，徒生烦恼而已。也尽量避免和那些过去视你们为一对的朋友来往，也不要再常常提到过去情人的名字，除非不得已，不需要再和他见面。
万一见面的时候啊，你的态度呢，真的还是要温和亲切，就如同对待别人一样，但是要尽量避免在谈吐举止之间流露出你对他仍然存有的感情。如果他又对你开放交往之门的时候，你要以温和却坚定的态度关闭他呀。
如果他寄信啊或是送礼物给你的时候，你不要回复他，也不要接受。如果他仍然继续送来，那就把他们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他。
是啊，要使自己生活的积极忙碌，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而不要整天就沉溺在自爱自怜的情况当中。如果可能的话，到外头去度度假，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换换自己的嗜好，或者是重拾往日所爱的运动，多参加一些以前呢你没有时间参与的社交活动，并且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 发挥你应有的功能哦。
你也可以自愿在附近的医院或是社区活动中心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必要时也可以换个新的环境。虽然我们并不十分推荐这种方式，但是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大学生，他在感情方面失意之后，立刻转学，避免和往日情人重逢的尴尬场面。两年之后，我们听说他结婚了，结婚之后生活美满，他也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成熟的人。
朋友们，您真的可以再开始和别人约会，当然也要注意装扮你自己，但是要小心，不可以太快就陷入情网当中，也不要为了挽回面子而草草的又找个另外一个对象结婚了事啊。那这样的婚姻啊，常常是不会幸福的。
第二次的爱情酝酿时间最好也是要长一点，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和经验，就得要更谨慎，务必使第二次的爱情圆满成功才好。
您呢，真的要仔细的计划，并且常常为了这件事祷告，因为有成千上万像您这样处境的人已经从沮丧当中站起来了，并且都拥有美满的婚姻，您当然同样也可以做到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他避开道路。